今天是4月23号，我们上希伯来书概论，希伯来书的概论。那么新约希伯来书是比较难读的一卷书，比较难读的一卷书。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想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实在是知识有限，当我们把宝贵的希伯来书打开的时候，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你的灵亲自对我们讲话。主，你帮助我们，你也带领我们。主，正如书中所记，主，你要在我们中间，我们来在你的座前，我们要蒙恩惠得连续。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亲自的教导，你亲自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中间有一个新面孔，是不是介绍一下自己？
是那个我中文名字是傅雨
虹，
英文名字是卡里。
啊，我知道你记得你受洗的时候是吧？
啊，
不是吗？
芝加哥
受洗。芝加哥，那我把名字可能搞混了啊，对不起。嗯，是啊，欢迎你。首先我们要欢迎你。哎，那个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15讲，就是这个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形式，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然后我们就讲一下希伯来书所应该了解的内容，然后我们还是。一定要有一点讨论的，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讨论，因为为什么要有一些讨论呢？因为，我们是组织学，不是讲道，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有一些互动。那么，希伯来书不大好读，为什么不大好读呢？因为它的内容设计的非常广泛，而且它的。神学思想其实是蛮深的。那么为什么我又提神学这个字？其实我本来不是特别喜欢用这个字。那么就是他所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这个作者所启示所分享出来的内容其实是蛮深的。那么很多人把这个希伯来书称为旧约的叫做新约的利未记。大家知道利未记啊？大家知道利未记，利未记是非常难读的一本书，但是利未记在旧约的地位非常之重要。摩西五经是5卷书，是吧？创出立民生，它是这个利未记正好是最中间，也就是它是摩西五经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利未记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读懂的一本书，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给你们个挑战，有空的时候就读一读利未记，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分享。那么因为旧约这本希伯来书之所以难懂，就是它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内容，而且他引用的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希伯来，是个这个旧约里面本身就比较难，旧约的内容里面本身就比较难读的一些内容，又是天使，又是献祭，又是会幕，对吧？所以我们就让我们读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书作者他目的是想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内容他会提出来。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知道了他的写作内容，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涉及到一些内容可能是有争议性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的目的，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存在。所以读希伯来书最忌讳的是，因为它里面的很多话都很美，我们如果只把一句话拿出来，忘掉了他的上下文和作者的写作目的，我们可能就会偏离我们的理解。因为人的话是这个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和一开始这个人的本意可能是有歧义的。我们这个还没有擦，对吧？我们是拿从月打的比方，哎，他怎么不在？哎，我们从拿他的比，就是有一天他要买一个东西给他的先生，发了一个 email， 他说我要买这个东西，他的先生就回了这句话，说 No price is too high， 是吧？这个然后从月就高高兴兴去买了，是吧？那么这个句话就有歧义，因为那个是没有标点符号，对不对？这个句话应该说 No price is too high， 还有可能说是 No price is too high，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两种相反的意见。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对方的目的，我们才能够正确了解内容。那么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那么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么俄立根这个教父他就讲，他说只有主知道。那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以后你听到一些，都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大多数的人，就是有很多的学者认为是保罗写的，因为他里面的思想跟保罗一模一样，形式也很像。但是呢，反对的人是说它里面用的字句不一样，说这个希伯来书是很优美的希腊文，咱们读不出来，所以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是吧？对，它是很优美的希腊文，而且它所引用旧约圣经的版本 和保罗平常所用的那个引用的圣是旧约圣经的版本不太一致，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想其实各种可能都可能，所以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不要去介入这些的争论，因为这个争论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它是保罗写的又怎么样，不是保罗写的又怎么样，我们重要的是要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反正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当然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一天会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耶稣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谁写的，是吧？不管是谁写的都感谢主，我们新约有这么一本好的书。那么他的写作对象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是写给这个在罗马的一些犹太基督徒，就是因为这叫希伯来书嘛，是吧？所以他是写给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这个基督徒。大家知道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过河的人，这是从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过伯拉大河离开乌尔，然后就到了这个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从那个地方来的过河的人。其实这是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其实我们就是从河的一边，那边本来是黑暗的国度，我们现在怎么样到了光明的国度里面。那时候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比喻，是吧？昨天牧师搬家了，是吧？其实基督徒也是在过一个搬家的生活，就是我们要脱离以前旧造的生命，到一个新造的生活里面。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一个地方。那么他写给书的内容是主要是针对犹太基督徒写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英文是 partaker， 那么就中文就是翻译成基督的，说圣洁的弟兄们，或者是基督的同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那就包括的内容就包括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也是基督的同伴。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什么叫基督的同伴呢？就是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份，我们有份，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小组，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就特别感恩。怎么样说一个人得着好处我们就全得着了，但是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那怎么样，我们全身都要有感觉。这也是也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的。那么这是同盟天召的弟兄们。那么我们看一看他写作的背景。那么这个写作的背景从字里行间里面以及一些圣经的参考书里面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背景，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一方面就是犹太基督徒他有这个律法的情节。你要知道我们是外邦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从旧约时代这个律法其实是蛮有吸引力的，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律法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想当好人，每个人都想优秀，对不对？我们说哎呀，我要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要神的话我们要守着，但是一不小心我们就成了律法主义者了。律法主义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准时，这是好事情，对不对？然后我一天说哎呀，玲玲姐今天没准时，我心里就不高兴。这个王玉文没准时，我心里也不高兴。这我们无形中就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用准时这件好的事情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本来我们应该爱的人。这就是律法主义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为什么说我们是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本来纯全善良的律法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的罪性却成为我们定罪人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想，因为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情节，因为律法有吸引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对律法很热心，他们很愿意遵从神的话。那么旧约律法本身就对他们有吸引力，所以他们虽然信了耶稣，当外邦基督徒或者是周围世界好像不是那么严格遵守基督徒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好，我要不要在他们中间了，知道吧？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律法情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的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就是基督教是一个不合法的宗教。就像国内刚才牧师提到了中国的地下教会，对吧？或者是家庭教会，那么他们被定义为非法宗教，那么怎么样就开始逼迫他们。那么但那个时候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犹太教它是合法宗教，而且我们也讲说我们敬拜耶和华呀，那他讲他们回去的话他们就可以不受迫害，而且那个时候迫害是真实的。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处的难处，就是说你讲我信主没有问题，你迫害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我的太太她跟我是一体的，她受迫害也没什么关系，但还有我的儿女呢，还有我的父母呢，还有我的亲人呢，对不对？还有我们家的房子什么之类的呢，他们就会受到这些逼迫。但是那个时候按照罗马政府的规定，如果他们否认耶稣，他们就可以回到 回到犹太会堂啊，不受迫害，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否认耶稣。那么这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就出来了，他就勉励这些犹太基督徒说你要思想耶稣，所以他里面提到了两次说你要思想耶稣，说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超越，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是更超越的大祭司，耶稣更好。我勉励他们不要走回头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更好的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所以他没有说耶稣最好，他是说耶稣更好，实际上耶稣也是最好，但是他讲更好的意思，他就是跟犹太的那个信仰做一个比较。所以他在里面的时候，他里面用了很多的比较集，所以你如果记不住希伯来书是什么内容的话，就记住一件事情，耶稣更好。这是非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们要为人祷告。他这个对这个刚才那个香水的味道，他非常反应非常强烈。所以那个在前面的时候有人，不是你，你不用紧张，你的香水还没有那么大的味道啊。但是我为此祷告就是了。那个他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就是讲，他是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所现在所信仰的这个耶稣啊，他更好，他比我们以前的生活更好，这是作者的写作目的。所以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回答一些，因为里面有一些困扰的经文，如果这些经文对你们困扰，而且你恰好熟悉，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探讨。那么写作时间，如果我们去细查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表明，那么就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开始受迫害了。那么我们发过一个表，就是我今天没有带那个，我们发了一个表，就是讲到那个尼禄什么时候登基的时候，是吧？就是尼禄一开始登基的时候，他对基督徒不是很糟糕的，而且他做了很多好事情。那个，但是他后来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就是罗马有一个大火之后，他说他就开始是诬陷基督徒，然后他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非常强烈，后来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么所以说他应该是在主后64到65年左右时间的时候之后写的。那么因为在那个时候里面还不停提到献祭，那么不停的提到圣殿，为什么？因为说明那个时候圣殿还在。那么既然圣殿在，圣殿是什么时候被彻底毁掉的呢？是主后70年，就是公元70年的时候。那么所以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这段时间。所以有人如果说是这个是保罗写的，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保罗在那段时间正好被释放了，他在外面跑，是吧？所以那里面的内容是像他说的，这个从时间上来讲是保罗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写的。所以我们对于作者的事情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那么这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对于背景，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犹太人想回到犹太会堂去，作者就写信给这些犹太基督徒说耶稣其实更好，我们所信的更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集。那么正是因为他在解释耶稣的所事的时候，就带来了非常全面非常美好的基督论。就是基督论是什么？就是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呀。所以希伯来书非常宝贵，但是它不太好读。那么就跟咱们要讲，因为你要有旧约的背景，你要对基督这个认识啊，你要跟得上保罗，不是保罗，跟得上作者的这个节奏。说我一不小心怎么又以为说是保罗了，因为跟得上作者的这个节奏，那么他读起来不容易。但是我们一起来尝试着能够用一两句话把这个希伯来书能够记下来。那么他的概论我们接着讲，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记住，你就记住着耶稣，他是在讲基督的超越怎么样，耶稣更好。说是讲希伯来书是讲什么呢？你就记四个字，耶稣更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如果有任何的事情给你带来困扰，你就记住了，你说希伯来书讲的是耶稣更好，对吧？但耶稣更好，那他的中心信息就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就是我们，对吧？我们的基督超越一切，他也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这是他整个内容的这样一个中心信息。他其实就讲这样，他等一会儿我们会过一下这个全书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些论字就很有意思了。他就说怎么样，他是更美啊，
要字
啊，我说的什么， 啊、哦，我看到了，对吧？对吧？对吧？抱歉，对吧？我一个这个，还是受这个繁体字、简体字的困扰。这个要字的话，它就是更美。还有一个，他就讲说，让我们说，哎，我们一起来加油，有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他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作者写的是非常乐观，那个是有补救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你去读的时候，要把这个劲读出来，那你就感觉不一样。然后怎么样？他讲了很多属天的这些，所以。认识耶稣的美，要认识这个属天的好处。那么，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会 email 给你们，这个 PDF 之后 email 给你们。所以你们如果记不下来没有关系。然后最重要的是，希伯来书里面有很美好的那个关于信心的描述，是吧？是吧？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吧？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他这个信心，他在这个地方。那么，但是这有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基督里面的这些好，都是通过我们信耶稣来实现的。都是因为我们成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如何成为耶稣的同伴？就这个字就是同伴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里面有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都是通过信心来实现的。所以信心是说你们要信，你们不要不信。所以那个地方都是指的这个信心。那么要节讲义里面给了好多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节，就是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是说我们就想耶稣，什么困难知道我们就想耶稣，然后我们还可以记得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更好。你如果碰到了什么困难，就想想我们所信的那个主比这世界的一切都大，是不是？有碰到困难的时候，如果碰到忧伤的时候，知道什么？耶稣爱我，那就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成为我们信仰中一个帮助，对吗？这是这个要节。好，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分段，因为它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想快快的过一下这个内容。那么前面一章到第十章，那么就到第十章至十八节，这个讲义上基本上都有，可能有略微有一些字不一样，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成为能够相对上口一点，所以我把我一些字我做了一点点调整。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一句话，如果我们概括希伯来书，就是耶稣更好，别的事情你都可以忘了，这件事情不能忘。讲到这个希伯来书，你把这句话记住。那么第一章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是在讲基督的超越性，那么就是讲耶稣更好，就是说首先耶稣超过先知，耶稣超过天使，这个内容因为有嘛，所以你们记不下来，因为我会给你们。然后里面穿插了五个警告，他第一个警告就是说，既然耶稣超越先知也超越天使，我们就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是这个救恩我们一定要得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们可以不信耶稣，我们可以把耶稣给扔了，对不对？所以这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这是第一个警告。然后耶稣仍然还是超越天使。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讲义上是把它分开，因为这个地方之后我就把它分成两段。其实这两个地方是夹着第一个警告，哎。然后他又讲到了是耶稣超越摩西，因为犹太基督徒对摩西有很大的迷信，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要去体贴人的软弱。就比方说我们喜欢看得见的榜样，那么正好洪波进来，所以这个话可以讲了。因为我鼓励洪波当助教的时候，我就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从来跟你们讲，今天可以分享给你们。我说神在当时，我当时让我选助教，我就选哪几个人的时候，我祷告清楚了之后，我当时就鼓励洪波的时候，我跟他交谈的时候，我就讲说你要什么呀？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一句骄傲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不是说因为我们好说你们要效法我，而是说怎么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知道我们信是信神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一个挑战。人喜欢看得见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但是那是看不见的神，他怎么样看得见呢？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如果我们今天唱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是不是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子？没有人能够见过神，但是怎么样，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可以把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人喜欢看得见的榜样， 这是插了一句话，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就是我要在神的面前活出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不要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重担，一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可以。所以他超越摩西，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中的影响怎么样，他们看到摩西就像看到神一样，觉得神人摩西，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作者就告诉他，基督其实超越摩西，比摩西还好，这都是比较，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讲了第二个警告是什么呢？就说不可失去因耶稣基督所有的这样一个安息，因为旧约的时候，律法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你活得很累，哦，我今天一定要早起，我今天要去准时，我今天对吧？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后你就活得很辛苦。昨天我跟一个孩子，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说信仰不是我们的重担，信仰是我们的安息。我们所信的神是让我们得安息的神，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安息。他就警告他说：“你们不要失去安息。”那么就紧接着带出这件事情，因为约书亚就是把神的百姓带入迦南那美好的安息。所以迦南就是代表我们进入了得胜之地，代表了安息。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是很安息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实践我们的安息呢？就是我们记得我们神的心意，耶和华的心意绝对不是怎么样让我们受审判，让我们怎么样，就是要把我们给枪毙了的那个心愿。他的心愿是要拯救我们，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用再去守那些，不是说不要去守那些，就是不要被那些律法的规条把我们压制得很累，我们应该活得很轻松，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得很喜乐。那么这个小小他超越约书亚，他超越约书亚，甚至超过那些安息守安息日所得到的安息，他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安息。那么这是第四章前面的这样一些内容，又不好用了是吧？对，然后紧接着他还是在前面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就紧接着就讲到了第二个祷告的第二部分，就是你也不可以学那些不信从的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信上帝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了38年，然后那一代人彻底死掉了，然后新的一代才进入了安息。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寓意，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不能够信靠耶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个世界给他的都是担子，对于我们来讲，神是我们的安息，这是不可学那些不信从的人。然后他又紧接着还讲，就是他是超越亚伦。那么这个地方又会还是超越亚伦，就耶稣，因为亚伦是大祭司，在旧约里面亚伦是大祭司，就是他就超过人间所有的这些大祭司，就是你人间所见过的这些大祭司，耶稣比他们都要尊贵，超过他们。因为祭司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不是重要，他们的重要的职分是什么？其实就替我们祈求，替我们赎罪，他们献祭，对，献祭，对吧？刚才这个郭淼也提了，他献祭，对不对？因为但是耶稣比这些比亚伦的等次还要高，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如果你听不懂这个没关系，因为他这是引用的旧约的人物，但是他就超越亚伦，所以还是比较急。那么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警告，就是你们不可懈怠，就是我们不能过于懒散，过这些懒散的生活，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超越人间的大祭司。然后他紧接着超越，仍然是超越亚伦，是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不仅超过人间的大祭司，就是在你在整个宇宙也找不着，就这么一个，是吧？他就叫耶稣，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怎么样代求，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耶稣本身就是那更美的祭物，耶稣的血救了我们，耶稣的血救了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说耶稣是更美好的新约，大家知道新约是什么内容，对不对？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今天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乃是我们的主他的血为我们洒了。因为按着希伯来人，就是旧约圣经的观点，一直到新约圣经的观点，都是一件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如何得以赦免呢？就是必须流血。 旧约的时候他就不停的献祭，但是因为那个祭物是有限的，所以他就每年得献。但是因为这个是更美的祭，基督是更美的祭物，献一次怎么样就不用再献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救赎，是因为耶稣立了新约，是更美的祭物，而且他更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更美的帐幕。因为我们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看得到圣殿的嘛，因为圣殿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神圣，而且神确实很注重圣殿。那么我们再讲一点旧约的内容，大家知道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有列王记上下，有历代志上下。一个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列王记上下讲了南国和北国的历史，历代志上下着重于南国，北国基本上就没提。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列王记上下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待以色列人的记载这段历史，他是看从历史的角度是怎么样，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南北国都要记嘛，都是神的子民嘛，对不对？但是历代志上下他是从祭司的角度，他是祭司的角度，所以他的观念是什么？是圣殿。所以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会看到时候他北国根本提都不提，因为圣殿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在南国。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怎样？所以基督是更美的帐幕，帐幕这个词一定要大家要注意，就是神特别看重这件事情，就是会幕。会幕就是我们与神同在的明证。大家要记住，耶稣关于基督，我们记住几件事情。说神指着基督讲的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讲说，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在微信群里发了的。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表明什么？我们和基督是同享一个生命，我们是生命的关系，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身体嘛，对不对？这是生命的关系。然后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那说明我们是爱的关系，因为神设立婚姻就是要象征着这个，就是要预表着这件事情。人与人之间最尊贵的爱情其实就是在婚姻里面体现出来的，在婚姻里面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中间结婚的恋爱的都要特别感恩，是吧？这件事情，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还有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讲？教会是基督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等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还会讲，那说明什么？说教会是基督的见证，教会是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那是更美的帐幕。帐幕、殿和圣城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他的见证。那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基督是更美的帐幕和更美的救，这是讲基督的超越性，基督的超越性。我快快的讲，再把这个地方讲完。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仅讲基督，还讲我们了，怎么样？基督的同伴也在基督，因为基督是超越一切的，那怎么样？我们因为是他的同伴，所以我们也在一切上有份。所以基督更，耶稣更好，说明什么？但是我们跟耶稣有关系，这就变成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们简直都是怎么样，用语言没有办法形容。所以一开始就这一段是讲基督的同伴走的，这我们走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不要再去遵守那些，我们不需要再去回到那些旧约的遗文，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约束。我们走的是怎么样？是基督为我们开的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给了一个警告，说你不可离弃耶稣。因为怎么样，他们要回到犹太会堂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否认耶稣嘛，所以你们不要离弃耶稣。那么还有这个，我们要平信等候那个更美的属天的家业。这就提到了那些旧约的那些故事了，是吧？他们然后记载了一系列的信心的伟人，等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些那些内容。而且我相信我准备的题目里面有一个题目是关于的，说我们要凭着信心等候那个属天的更美的家业。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苦难，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个属天的更美的家业。我们的要字里面特别提到了属天。那么这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思想耶稣的时候，我特别当时正好想到这首诗歌，就怎么样，当我们在一切的困苦里面应该想这件事情，说当仰望耶稣，那个歌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因为我当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这太长了，是吧？就是我们要当 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牧师也讲，他说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怎么样，要把那个人的眼目让他去看耶稣。而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碰到一些灵恩派，我没有批评任何的意思，就是碰到灵恩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很多医治，是吧？你跟那些医治的人聊，就是那些他们号称是有医治能力的这些牧师，你跟他去聊聊，其实医治本身，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你对病痛的注意转移到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们为什么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耶稣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对那些东西发出太多的论断，虽然我并不鼓励我们去一定要去怎么怎么样，不要把那个东西搞得那么必然，但是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要相信祷告的力量，相信耶稣的能力。那么这是定睛在他奇妙，然后这是不可离弃，就是这是紧接着一共有五个警告嘛，你们大致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第五个警告，我们不可离弃那是烈火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烈火的意思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轻慢主的恩典，轻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既然是信神的人，怎么样就要与我们所蒙的悔，我们悔改所蒙的恩相称。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所讲的内容。然后一个，他就是第十三章的时候的前半段，大面的前半段，就是说在爱心、圣洁和信心中过生活，就是说让我们，这是给我们的一些鼓励。那么后面的最后的叮嘱的时候，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一个鼓励，就是这个第七节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鼓励。所以弟兄姐妹自己回去慢慢读，等到一会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就基本上就是希伯来书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句话，如果有人问你说希伯来书讲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回答？
耶稣更好。
耶稣更好，好好嘞，这个就满分够了，是吧？然后如果有人想问的更细，我们就跟他们可以讲这些内容，是吧？讲这些内容，那么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可能比较难，我们退后一点，我们只要有了这个大的图画，记住作者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们耶稣更好，耶稣更美，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说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旧的生活里面去了，这是写作目的。这就是我们记住这些，从知识上讲我觉得就够了，是吧？我们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有一些讨论。我在讨论之前我先过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我有一些预备。那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是讲了这个里面他提到了一些内容，就是关于救恩、关于信心和关于苦难。那么就怎么样讲，因为耶稣更好，首先耶稣是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对不对？他给我们有救恩，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犹太基督徒他们要离开基督教，对吧？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去呢？我们不是犹太人，对吧？我们不管他那个内容了，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那我们是什么？如果没有，你又觉得你的挣扎在哪里？我们这里没有论断，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如果你很担心你的救恩会失去，那么我们一起来分享，对吧？然后我们已经讲过说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这是个地方。那故意犯罪呢？而且这里面有一些经节成为我们的挣扎，对吧？还要讲到说是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是吧？那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如果这些东西成为没有，说我们还有什么困惑，那么或许其他关于救恩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分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信心和苦难，因为这个他们是在那个逼迫中做出了这些选择，对不对？他们要有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明白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试着给信心来个描述，如果你我们一会儿就是大家自由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只要举手我们就可以开始分享，对吧？然后其中有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基本上是相当于重复了两遍，那时候这后面一句话说那些人都凭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那前面这是第十章前面的一句话是这样怎么样讲呢？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什么意思？那我呢？我们有没有，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能够得着我们所应许的？那神就是作者写这句话当时他是什么目的，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如果是对我们中间有困惑的话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跟这个是联系的，就是苦难有什么意义。许昌牧师来的时候其实他讲到了一点，对吧？我们如何来认识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逼迫，那么或者是关于苦难和信心，我们有其他的分享或者是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好，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讨论的时间。
我先问一下，
问一下，就是关于这里面讨论第二题。